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10月24号举办了一场论坛，联合法国企业创新主管巴黎俱乐部和艺术吧等机构讨论中国的创新时代。比较直接的看，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平台，鼓励法国各界向国际社会输送中国创新领域信息，表达中国政府支持他们组织旅行团前往中国学习考察创新事业，向公众推荐研究中国创新业的文件和专著，展望中国创新业的前景。如果我们结合中国顶层设计的创新特点，从创新的目标、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格局和多元需求出发来观察这场论坛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相对充分的线索和根据，研究中国文化部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对外文化平台的功能，吸引和鼓励法国社会在中国核心战略思维周边用法国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表达，结合自己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把北京的思路延伸到为造福民生而发动的创造力里。首先，我们来看当下中国人在创新思想上的讲究。政治理论家出身的中共常委王沪宁，早年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对政治创新有过清楚的论述。追求政治创新，就是要为解决新矛盾和新冲突建立新的机制，为应付新困难和新问题提出新方案，为组织新力量和新资源指定新政策，为领导新动力和新运动开辟新前景。借用王沪宁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把中共十九大里的作为核心关切的政治创新提炼出来。十九大的报告明确表示，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执政党要居安思危，勇于创新。这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新定位。当中国年轻一代对住房、医疗、教育的生活成本力不从心的时候，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破坏全球稳定的因素，世界 1% 的人口占有 99% 的财富，投资回报和劳动力回报之间的差距太大。十九大提出要促进中国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那么，中共怎么组织新力量和新资源来指定新政策呢？根据十九大报告，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换句话说，中共确立习近平以一言九鼎的政治权威来领导新的最高中共决策团队。这种政治创新是有针对性的，是有选择的，与戈尔巴乔夫式的全面自我否定式的创新完全相反。在上海，习近平带领六位常委到共产党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向世界表达了一个清楚的立场，以改善财富分配、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生活品质为目的的执政创新，是以维护和传承已经有68年执政历史的共产党政体为前提的。王沪宁的早年的理论框架让人们更方便地看清楚十九大政治创新的选项，加固执政基础，提高决策权威，造福民生。但是这种政治创新的选择性也遇到美国政体的爱好者们的质疑，他们的修辞系统逻辑严密，选择性创新就是选择性不创新，就是选择性守旧。 他们要求中国进行彻底的政治创新，着眼点在于执政的周期性。但是爱好者们也面对理论困境，历史上政权的执政周期不是由少数人占卜出来的，而是由人民决定的。当多数人决定了历史，这就是民主的过程。对中国选择性政治创新的批评和对美国政体的中国在地化想象，停留在部分学者或政治压力团体的理论实验室里，不见得争取到足够深厚的民意共识。原因有两点，中国老百姓追求的是抵制财富垄断后，通过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民生层面的大幅改善，来享受安居乐业。美国政体推动者们崇尚美国政治人事规则和运作规则，但这种崇尚和改善中国的民生之间的关系，除了主观假设之外，让中国老百姓更信服的实实在在的根据并不充分。另一个层面，美国人对自己的政治创新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规划。当社会开始质疑特朗普总统力推的医疗保险和减税改革将造成财富分配失衡进一步恶化的时刻，当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肯10月31号不点名地批评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们不要接受洗脑宣传时，我们看到的是执政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不要说美国政治全面创新，连选择性创新都看不到。就在中国以民生问题作为导向的选择性政治创新成为对比参照，反映出特朗普时代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财富垄断恶化，美国政体高度成熟却缺乏创新机制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中法创新论坛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角度，让我们可以看看法国社会怎么在中国选择性政治创新的框架里找到与中国互动的兼容点。如果说在美国斯坦福校园里的政治学者们在忙着对比专政在哪种类型的有诚信的权力分享模式里可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极限，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加悦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里面对中法两国听众谈王羲之、谈范宽、谈米芾、谈董其昌，他拿中国古典艺术家的书画作为引子，用个人化、个性化、艺术化的表达谈他眼中的中国创新思路里的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实际上他用很形象、很生动又很书生气的方式为中国问题导向里的选择性政治创新提供了文化层面、哲学层面的注解。广告业巨头法国汉威士集团的副主席雅克·塞盖拉在中国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法国公司年轻的负责人面前分享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做战。他说他把企业业务从法国做到中国，从雪铁龙做到总统竞选，除了软色情刺激出来的生机勃勃之外，更有对异想天开天就开的创造力的追求。其实中国古代的春宫画就可以把雅克·塞盖拉的生意经演绎得活灵活现，这样的创新记录故宫博物院的馆藏里就有一大堆。但是当中国不是政治世家出身的暴富与世袭家庭出来的财阀在网络上拿性隐私当子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雅克·塞盖拉的讲话表达了法国精神。在法国，总统作为社会道义的表率，养了私生女不算丑闻。密特朗总统的夫人和情妇肩并肩出席葬礼，奥朗德总统在总统府有一个正牌女友，却大清早骑摩托车为当电影演员的新女友送面包。 还把他四个孩子的妈请进内阁当部长。这些在法国不是问题，社会接受度很高。不过，风情万种，能不能被中国听众接受为创新，还很难说。两年前，中国企业家任志强就急过，中国只有创先，没有创新。法国人的创新观扎根法兰西文化，天马行空。当中国的政治创新成为世界观察和议论的焦点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为法国人提供了舞台，让他们以自身的文化特点来尝试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兼容并蓄，来理解和介绍中国的创新思想。论坛中，阿里云法国公司的负责人刘群凯介绍了云技术的诞生过程。他说，因为当时找不到相关工具，万般无奈，公司只好自己去创造，于是就有了阿里云来承担云计算服务。这位年轻人的语言很朴素，但是从新技术、新产业的角度讲清楚了问题主导的选择性创新，在特征上正好呼应了中国政治的选择性创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